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听听粤港已有你嘅抗共新模式，旧账未还，再添新仇。
大家好，就粤港粤有你，我系七号。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今日就系6月3号，喺呢度6月3号啊，亦都喺中国大陆嘅6月4号。咁啊，37年前嘅6月4号咧。咁如果大家有了解呢个六四事件嘅话咧，就会知道咗呢一个就系六四天安门嘅呢个中共镇压学生嘅呢个事件吓。过去咗37年，咁啊喺呢个37年嘅过程之中咧，当然前边嘅31年咧，咁啊係喺香港咧，係一直都有一個大型嘅呢個悼念六四嘅活動嘅。咁啊，但係咧，自從2019年之後咧，呢一個喺維園嘅呢個悼念活動咧，其實已經係基本上係冇噶啦。咁啊，但係咧，而家似乎睇到咗喺全球各地咧，都係遍地開花噶。咁啊，37年之後咧，全世界點樣去悼念呢個六四活動咧？點解要悼念六四活動咧？咁而家又有啲咩變化咧？咁今日請阿路橋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先從呢個變化開始先嚟啊，路橋。
係啊，即係頭先啊，石頭講得好啱，即係雖然香港冇辦法再去悼念，但係佢喺世界上係遍地開花。咁特別香港人嗰個作用係好大嘅。即係我哋會講講，譬如英國今次咧就有12个城市咧就係悼念六四嘅，咁以前嚟講係冇咁多，係主要係香港人而家喺海外發揮好大嘅作用。我哋慢慢講。咁啊，對六四事件咧，就而家嚟講就唔係話邊一個角落啊，或者邊一個民運團體啊，或者係某啲一啲人嘅閉門悼念，而係完全係跨越國界、跨越即係地區，就係全球。甚至是非常民主國家的主流社會都是對今日是很重視的。咁咧就一位很出名的時評人，他是胡平，他是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亦都是民運的人士。他話六四到而家完全係唔係歷史，六四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他話點解咧？佢話嗰啲殺人的政權而家仲高高在台上，死難者冇得到即係冇得到。超雪啦嚇，即係沉冤未得雪，而好多人因為六四仍然係喺中國大陸喺牢即係喺一個監獄裏邊或者喺海外逃亡。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當年嘅六四咧，就係通過全球嘅媒體咧，就係俾全世界人睇到嘅。咁所以即係佢嗰個影響力就唔只限於係華人社會。譬如我哋知道有好多媒體，無論佢係左媒都好啦，譬如 BBC 啊、CNN 啊，當年都係在場嘅。咁就算呢啲嘅左媒都係佢哋嘅記者仲在生啊，完完全全咧，亦都係只不過37年。你話好長，亦都係好長。你話啲人當時係後生嘅，而家仲在生，咁佢哋即係佢哋嘅影響力都係好大嘅。咁而家全球接受有幾個事實啊？呢個無論中共點樣去扭曲，點樣人要人忘記，佢都冇辦法改變嘅。有幾個全球都所有媒體接受嘅事實，第一個就係1989年嘅6月，北京發生武力清場，軍隊進入北京咧，係用實彈咁去射殺當時嘅人民。咁死嘅人有平民、有學生同埋其他民眾，呢個係一個屠殺，係國家式嘅國家主導嘅屠殺。咁而家嚟講咧，就死亡人數冇辦法有即係官方嘅數字，中共當然唔認啦。但係根據不同嘅統計嘅，大概都係萬人以上嚇。呢、這個最保守最保守係萬人以上係死亡人數。咁呢個中共咧就對而家嚟講仍然係極度咁去限制即係中國人去討論呢、這、一個呢件事，中國人當然就係只係喺中國大陸噶啦，佢亦都從來冇有任何嘅道歉啊！咁就而家嚟講係冇進行任何層面嘅調查， 冇任何层面嘅公开评论，只不过咧就系不停咁样，头先所讲嘅就系限制纪念活动、公开讨论、出版网络，全部严格咁样控制。咁就亦都特登咧，就系去洗脑下一代，令到佢哋完全唔知道有呢件事。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要人哋去忘记就系好难嘅。特别而家就系习近平上台之后。嗰個政治嘅討論空間更加細，咁啊，全個國家講嚟講去就係維穩，黨嘅領導，國家嘅死亡。咁你話一個政府自己嘅人向自己向自己嘅人民開槍，造成咁大嘅死亡，造成咁多人嘅創傷，但係呢啲死難者從來冇人去提佢，除咗即係知道佢死嗰啲家屬啊，或者知道呢啲人冇正式嘅去點樣嘅。安置佢哋屋企人，呢、这个屠杀嘅责任从来冇人负担，冇人追究，真相全部冇公开，只有掩蔽。咁啊，你讨论都唔得，咁所以你要人哋去忘记，谂住用时间长咗嚟忘记系冇可能嘅。咁好多人冇办法忘记，唔系因为死亡本身啊，好多战争啊，好多即系其他嘅屠杀事件，即系。都有一個和解或者一個承認一個追究嘅過程，但係六四冇，所以而家啲人點解咁多人唔係而家啲人啊？咁多人仍然係念念不忘，因為中共從來冇有任何嘅交代嚇。咁所以就點解我哋話六四年都要紀念，因為你實在冇交代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絕對唔俾佢容易咁樣就走甩噶啦，一定唔可以俾佢輕輕就走脱噶啦。
咁你啱先讲紧嘅，唔可以俾佢轻轻走脱啊！咁因为30几年嚟咧，其实有成好多嘅时间咧，喺香港做咗非常之大嘅呢个咁嘅纪念六四嘅活动啦，亦都声讨中共啦，咁亦都令到咗中共咧呢个严惩香港人嘅其中嘅一个原因啦。咁包括而家嘅香港珠联会嘅成员啦。咁嗱，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咗之后咧，似乎而家睇到咗啦，喺全球各地咧，一到咗六四呢个时间啦，嗰种咁嘅悼念活动咧，似乎都冇停啊，陆桥。
係啊，即係就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六四係一個 signature event，即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活動。即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甚至啲年輕代，佢哋就係六四喺維園，每年去跟住父母去維園，即係長大。咁有啲年紀大少少，自己親自參與過。咁所以即係對香港嚟講，無論係藍絲，就算有啲藍絲都係，佢好反對好多嘢，但唯獨喺六四呢個問題上，佢哋都覺得係實在係太過分啊！即係甚至有啲藍絲，佢哋都係喺六四問題上係即係唔願意點講啊？即係寬恕中國共產黨嘅。咁所以變咗六四，即係或者八九嚇，六四呢個旗幟係好多香港人之間最大嘅共通點，但係大家可以 agree 嘅就係呢一樣嘢。咁就係、是、所以好多嘅香港人而家喺香港冇辦法啦，但係離開咗香港嘅人仍然係不停咁樣喺六四前後集結，希望係下一代係可以成全呢、这、一個。六四即系或者系呢、这个点讲啊？悼念六四呢件事，或者成全当年嘅精神啊，咁就系亦都系愿意喺呢啲时间之内，将中共呢一个咁样嘅罪犯一次又一次，37年就系37次，将佢放喺阳光之下，咁啊俾全世界目光再睇一睇。佢37年做咗啲乜嘢，令佢无所遁形，就系、是、咁样。咁而家嚟讲，香港人就好复杂啦，即系唔系话净系即系六四悼念六四嗰代，而家香港好多嘅离散嘅，去到世界各地嘅香港人，就算当年后生冇话去过维园悼念，而家咧喺海外嘅六四活动都出嚟啦，因为即系喺六四之后，中共镇压嘅人群就越嚟越多，即系譬如话。西藏就早就鎮壓㗎啦，但係譬如維吾爾人、法輪功、香港人或者係白紙運動，呢啲都係陸續加入嘅，即係表示係中共嘅治理模式，佢有延續性。六四所做嘅嘢，而家係散開嚟，即係去喺其他嘅族群裏邊。 一樣係咁做，咁所以真係好有必要咧，就係每年都係趁住呢個時間，即係做一啲活動。呢、這個活動就唔係淨係六四、六月四號，好多活動係五月就開始噶啦。咁六四之後仲有啲嘅延續。咁又或者我哋講一講頭先啊答阿石頭嗰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大家知道香港支聯會已經冇啦，就周幸同、李卓人、何俊仁都被捕噶啦，已經係冇香港冇支聯會呢樣嘢。反而咧，就喺多倫多香港支聯會，即係個分會咧，就係喺5月30號嗰日咧，就舉辦咗個好大嘅活動。咁就係喺多倫多 Melasman Square 就有一個音樂同埋一個燭光晚會。咁當時嚟講咧，就有差唔多近1000人參加嘅。咁啊，大家喺度唱歌，唱嗰首《為自由》。咁啊，就係、是。氣氛係非常之熱烈嘅。咁呢一首為自由唔係話淨係一首歌或者係一個懷舊嘅歌曲，而係香港人，起碼喺 Melasman Square 光晚嘅香港人，嗰係一個誓言，就係、是、永不言棄，永遠都唔會放棄。咁啊，參加嘅人咧就有好多嘅嚇，有學生，當年嘅學生領袖啦，有一啲嘅海外嘅文運人士啦，住喺多倫多嘅啦，咁有亦都好多嘅香港嘅流亡喺多倫多嘅年輕一代嚇，咁就係呢一次嘅活動係一個真相嘅重新嘅展現，亦都係要大家唔好忘記。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多倫多嘅情況。咁仲有其他嘅情況，我都真可以講一講嚇。
咁多倫多啊，而家有支聯會啦。咁其實咧，亦都睇到咗喺譬如美國方面啦。咁其實舊金山咧，我知道琴日都做咗活動啊。咁但係睇到咗，其實喺六四之前咧，紐約做嘅活動咧都相當之大型啊。
係啊，即係喺紐約就有好多嘅民運人士啦，北京之春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啊、中國民主黨全委會咧，6月1號喺紐約嘅法拉盛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活動，咁亦都好多人參加啊！呢部分嘅人咧就係、是、有民運嘅人啦、六四嘅親歷者、學者啊、律師啊、媒體人啊、時評啊、時評即係時律時政評論家啊咁樣，即係大家喺度講。咁就佢主要講嘅嘢咧，又有兩點，或者我哋都講一講。第一個就係、是中大陸嘅年輕人嘅白紙運動，證明中共而家嚟講係有困難嘅。佢全面控制年輕人係有困難，年輕人係有反抗嘅潛力，同埋佢哋而家好多嘢唔係話咁點講啊？暴露到，即係唔係暴露啦，即係展露展現咗出嚟。之後就可能越隨住社會嘅經濟啊各方面越嚟越唔穩定，會展現出嚟。另外咧，呢啲年輕人咧都係用社交媒體嘅，所以社交媒體嘅力量係好犀利嘅。咁就即係呢個亦都講到中共嘅本質未變啦，即係呢個血債，佢始終係唔想償還。咁對中共、對中國人民同埋世界都係一個。係一個係點講？喺良知方面，佢係完全冷血嘅。咁就即係大概講咗一啲咁嘅嘢啦吓，咁就仲有一個咧，就係、是、除咗呢個多倫多同埋紐約之外，呢兩個活動。咁啊，根據統計咧，就目前已經知道嘅咧，就全球有30個城市係舉行悼念六四嘅。英國規模最大，就有12個城市舉行紀念活動。我頭先講咗啦。即係喺香港，就係英國嘅香港人，係喺六四呢件事上，或者其他任何人權、民主嘅議題上，那個推動能力係好強嚇。咁所以英國係好犀利嘅。台北亦都係喺中正紀念堂咧，喺六四嗰晚咧就有大型嘅晚會。咁喺228公園咧，亦都有香港人自己悼念六四嘅晚會。5月31號咧，亦都有聲援支聯會嘅記者會。啊，呢個台北嘅情況，台北以前係比較冷淡啲，但係而家台灣嘅香港人亦都喺度推動緊。東京咧就係、是、有早稻田。一個舉辦嘅燭光晚會啦，嚇，係一個叫做奉祀園嘅地方。美國就舊金山同埋洛杉磯啦，舊金山就係阿石頭住嘅地方啦。澳洲亦都好多，有雪梨啦，有墨爾本啦，有布里斯本啦，有珀斯啊，都有紀念。紐西蘭嘅奧克蘭即係同埋基督城亦都有紀念。德國柏林有紀念，荷蘭嘅。阿姆斯特丹有紀念，比利時有紀念咁所以我即係特登講出咁多嘅國家同埋城市，係俾大家有個感覺， 即係六四呢個議題係越嚟越熱，而唔係越嚟越冷。咁就喺香港情況，我哋清楚香港係你冇辦法講六四嘅嚇。你即係而家周梧桐啊、何俊仁佢哋李卓人全部仲喺獄中，你冇辦法講六四。但係其實喺外邊嚟講，呢、這個議題係唔會過去，除非中共倒台為止。佢等到佢肯即係道歉、肯賠償、肯認錯、肯落台，咁呢件事就會完嘅。咁啊，仲有全球各地咧，仲有好多嘅就係互聯網上紀念嘅活動嚇，多到不得了。咁所以後生好多後生佢哋習慣用互聯網，所以而家係一個新嘅趨向。呢、這個互聯網就好似一個天安門咁樣，大家上去當年嘅天安門，大家上去表達自己嘅睇法啊咁樣。咁所以就係情況就係外邊嘅情況大概咁啦。
咁啊，其实咧纪念六四嘅好多种方式吓，咁呢啲咁嘅方式嘅话咧，亦都系喺呢个时候一种咁嘅遍地开花嘅形式咧，亦都令到咗中共其实咧你想去阻止咧都相当之难嘅吓。咁我哋一阵都会讲下中共会讲下啲咩嘅。咁你啱先其实提到咗嘅呢个评论家呢个胡平先生咧，亦都系当年呢、这、一个六四嘅亲历者啦吓。咁佢其实咧。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佢每年或者系每一个时间底呢，喺呢时候咧，佢都会发表一啲讲话啦。咁你啱先讲紧话，佢讲紧话，而家六四咧系进行式而唔系过去式啦。咁佢作为评论家嚟讲嘅话咧，近期其实喺多伦多，尤其多伦多方面咧，出现咗呢个中共打压之下嘅呢个新闻啦。咁佢哋一开始嘅时候，四季剧院亦都系取消咗几场，咁后嚟要增加翻几场，咁呢个情况啦。其实胡平先生佢亦都睇过新闻嘅话吓。
係啊，胡平先生早期就睇過神韻㗎啦，咁佢喺紐約睇嘅，咁佢就講咗，佢話呢一個晚會能夠喺美國主流社會立足係好唔簡單，因為喺紐約就有百老匯，即係如果你差少少，你都冇可能喺紐約裏面立足嘅，咁所以佢覺得係中國人嘅創舉。咁佢話即係睇神韻好多，雖然我哋成日睇好多廣告，但係賣飛嘅時候主要就係人傳人口傳，即係口傳口咁樣嘅，大家覺得睇得好就介紹自己屋企人啊啲朋友去睇咁。咁啊，胡平先生话佢睇到神韵，即系我觉得好自豪。佢话呢一台演出咧系冇党文化嘅，系好纯粹嘅传统嘅文化演出。咁佢觉得好亲切，好温馨吓。咁样，因为讲到阿胡平，所以就顺便带出神韵今次嘅即系重返多伦多呢件事啦。咁大家，我会系将有关嘅信息咧就放咗喺个评论栏，大家请去睇睇，同埋有兴趣嘅可以去买票，然后就系享受每张飞9蚊嘅折扣咁样吓。咁啊，神韵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
咁啊嗱，咁啊而家讲起呢个37年嚟嘅呢个咁嘅六四事件吓，咁因为每年咧都睇到咗。當時在香港做活動的時候，每年都會讀出一個可以講是沒有很大的組織，但是它亦都成為了一個中共這個很擔心的一個人群，叫做天安門母親。天安門母親每年都會是以他們的方式發出一些書面的這個呼籲，叫中共這個要講真，拿回個真相出來。37年之後，現在天安門母親的情況是什麼呢？
即係呢一班母親其實真係好令人覺得好傷感嚇，即係佢哋嘅細路仔死嘅時候都係10零歲、20歲咁樣，咁而家37年後呢啲媽媽都好老啦，個個都白髮蒼蒼啊咁樣，有啲仲死埋添。咁就有一個叫做洪輝嘅，咁佢個仔叫做洪志明，喺1989年咧就死咗，當時係喺天安門，佢只有20歲。咁啊，佢係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嘅一個學生嚟嘅。咁啊，呢一位洪輝嚇，呢個爸爸用盡半生去要向自己的國家討回公道，但是直到他死的時候都完全沒有任何能夠討回公道的跡象。中共用的方法就是拖延戰術，就等你班老人全部離世，這件事就叫做一筆勾銷了樣。我覺得他都是中共都是這樣的心腸很獨立，但是問題他都不會是得逞的。咁就其實天安門母親佢哋一直以嚟就係三大訴求，好簡單，你公布慘案嘅真相，你要合理嘅賠償，依法追究責任啊！呢幾樣嘢就係我頭先亦都講到，點解人哋冇辦法去放過中共喺呢個六四呢件事上，因為佢 就係冇真相、唔負責任、唔做任何嘅嘢，仲要壓迫人哋，仲要係到處咁樣去做一啲點講啊，去壓制你哋去悼念嘅，做呢啲事情咁樣。
咁啊，呢个亦都系呢一次，其实天安门母亲咧都会继续发声下，咁亦都系佢哋传出咗佢哋嘅消息出嚟。咁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中共喺国内咧都做咗好多嘅事情啊，包括咗喺网络上边唔俾你发声啊，甚至乎系做咗好多动作，做咗啲咩动作咧，陆
系啊，就即系喺国外咧，有啲网上游戏啦吓，一个叫坦克世界，一个展览世界。咁就喺6月2号到6月6号期间咧，就唔准佢哋倾偈，关咗佢哋嘅聊天系统吓。咁就亦都冇解释，但系大家都后生啲一睇，点解会咁，就知道系6月4号。系六四，本来我哋都对六四好唔敏感，或者唔知道，或者唔承认呢一件系一件中共好紧张嘅事。但系当佢哋嘅网络游戏都遭受到咁样嘅打压嘅时候，佢哋突然间明白，哦，又系惊六四。咁另外咧就系微信啊、微博咧，就系、是、都限制佢哋放一啲嘅军事嘅图片。尤其是坦克图片，咁有啲后生亦都系唔知点解六四，呢几日咧就唔准佢哋去换佢哋嘅头像，咁啊中共好怕佢哋换个坦克嘅头像上去，或者系有个人坦克人喺度挡坦克嘅头像，咁所以即系好，你感觉上37年之后，即系中共仍然系好惊青，我惊青得好紧要啦，系嘛，好冇自信，就系做啲嘢全部都系非常之懦弱啊，非常之系点讲啊，超乎想象嘅不安全感啊咁样。咁啊，但系佢喺海外咧就比较暴力啦。咁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即系六四纪念馆嘅。呢、这个六四纪念馆咧就本来喺香港嘅，咁就之后就冇办法喺香港啦。咁就2021年嘅时候就关闭。2年之後喺紐約重新開放，2025年咧終於遷到去洛杉磯啦，近住石頭嗰頭啦。咁但係咧，今年嘅呢個六四紀念館就俾人哋用嗰啲紅色嘅漆去冧一啲嘅展出嘅珍貴嘅文物譬如咧當年嚟講，大公報就記錄咗解放軍嘅血腥鎮壓，萬人傷亡嘅，當時嚟講係咁寫嘅，係歷史頭版。咁仲有其他好多訪客嘅留言，都俾佢用紅漆咧，就即係全部咧就潑到睇唔到啦，即係毀壞咗啦。咁啊，但係大家都覺得佢咁，你咁驚做咩？你點解你咁驚呢件事？你做呢啲嘢就因為你驚。咁啊，但係冇人因為佢哋做呢啲嘢就停止咗佢哋活動。當日嚟講咧，有一個叫做中國論壇嘅黃丹喺裏邊嘅，照樣舉行。咁樣即係呢度佢冇辦法阻止任何人，但係佢自己嘅種不安啊、嗰種懦弱啊、嗰種非常之冇安全感嘅37年之後嗰種咁樣嘅狀態就展露無遺啦，就咁。
咁啊，呢个就系中共近期做嘅一啲恶行吓。咁啊，其实咧，我哋一直都喺度怀疑紧啦，即系喺呢个几十年嚟，即系尤其系所谓嘅改革开放嘅几十年嚟啦。咁啊，对呢个中国大陆，你啱先讲咗，而家嘅政治讨论空间咧越嚟越少，嗰个控制越嚟越大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我哋一直都喺度怀疑紧，究竟中国大陆嘅人啦，尤其学生年轻一代咧，佢哋会唔会？因為某啲程度之下咧，嚟反對中共咧，又或者係佢哋會做啲乜嘢咧？咁其實近期咧睇到咗喺中國大陸有幾個地方嘅學生咧，似乎佢哋都係因為喺起碼學校入邊嘅呢個打壓或者係呢個咁嘅擠壓啦嚇，令到佢哋都喺度反抗緊嘅話，
系啊，即系阿石头，你问嘅问题好好啊，即系话系咁嘅情况之下，即系佢哋呢班细路仔其实被洗脑长大噶啦，都系只不过系中学生啊，佢哋嘅反抗吓，即系佢哋咁啊，即系其实睇到好多嘢。咁先讲边三个中学，呢都全部系5月最近嘅事啊，16号山东一间学校吓，咁嗰个学校咧就唔准啲学生休息嘅，就系4个礼拜咧只放一日嘅啫，咁咧。新尾仲更加變本加厲，就強迫即係週末嗰個放學時間咧，再延遲2个小時，即係差唔多當佢哋 罪犯咁样困佢哋喺校里边，咁啲学生嬲到不得了，系嘛？即系咁，佢哋就系净系有一日下课铃啱啱响起咧，就全部啲人冲晒出去嗰、那个一个学校嘅广场里边，当时嚟讲有超过2000个学生啦，咁咧就大声咁样嘈话放假，咁跟住有几个咧仲拉一啲嘅横幅。所以上面居然写咗爱憎主权内情国策，咁呢几句话咧系107年前北京五四运动反抗强权嘅口号，咁呢班咁中学生就居然打出咁样嘅旗号，咁我哋就系大家2000人嘈咗45分钟之后咧，校方终于让步，被逼咧就宣布要撤销延迟放学嘅决定。嗱，呢一个都系好可圈可点啊！呢班只系不过中学生嚟嘅啫。5月26号，广西有另外一间学校咧，就因为冇电，咁啊，当时嘅天气热到不得了吓，咁就佢哋就集体咁样走上去阳台，就开咗自己嘅即系我唔知点解仲有手机啊，边挥舞手机，仲有我哋嘅 charger，可能仲有啲电啦。咁一边咧就闪呢啲闪光灯，另外一边咧就唱光辉岁月啊，黄家驹嘅光辉岁月。咁就大声咁话，风雨中抱紧自由，自信可改变未来。咁啊，呢啲嘅情况，其实即系黄家驹呢个光辉岁月咧，就系中国大陆系好行好行，好多时候无端端喺个 model，而家就可能少啲前一排，即系会喺 model 又有人就喺啲 model 大声唱，喺校有好多人唱，所以就变咗一个经典歌曲嚟嘅。5月29号，湖北省又系另外一班又系中学生嚟嘅。咁咧，佢哋就係校方高壓管佢哋啦。咁佢哋就一齊全部趴喺窗口度，就唱另外一個反抗嘅歌曲叫《自由花》。咁就將白色嘅紙片咧，係咁飛落去樓下。咁啊，全個操場咧就變成白茫茫一片。咁有啲人側到咧，居然咧見到一張白紙裏邊咧寫住6个字，就係、是、不自由無寧死。咁呢個不自由無寧死係當年美國獨立運動嘅口號。咁而家從一個日日接受中共洗腦，俾防火牆封到乜嘢都唔知道嘅中學生寫咗出嚟，咁你即係講明咗乜嘢咧？就係、是、你點樣封都冇用，你點樣去打壓佢哋，佢對你都有辦法揾到一啲信息。你點樣去打壓佢哋？佢哋對自由嘅向往，我諗係人性嚟嘅，佢哋都係唔會滅嘅。只要你逼得佢太緊要嗰時，佢哋呢啲本能就出晒嚟噶啦。咁所以即係而家中共嚟講，就好似個高壓鍋咁樣嚇，一個高壓嘅煲，下低就好多不停咁樣放火，你入邊啲熱水喺度咁焗，喺上面焗，蓋咧已經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就睇幾時咧嗰個高壓鍋個蓋會打開啲蒸氣出嚟，或者係如果高壓煲個蓋唔打開就爆炸咁樣。咁所以即係64而家嚟講就唔係話淨係嗰日，佢係延續到今，因為呢個政權越嚟越衰。越嚟越比以前更加獨立，對自己嘅人民，咁所以就37年，我哋成日都話係好似係好多人話過去啦，好多啲而家啲好多人都係咁講過去啦。中共係過去嘅鎮壓六四之後，咪幾好，經濟好好啊，係嘛？而家建設好好啊，好多基礎建設，你翻到去中國大陸變晒唔好咩？幾好啊！你忘記佢啦嚇，一日攞住啲舊嘅嘢。做咩要忘？做咩要成日記住啫？嚇，即係好多嘅支持。中國共產黨係講呢一番咁嘅説話嘅。咁但係頭先我哋都解釋咗，唔能夠忘記有唔能夠忘記嘅原因。你一日係咁樣繼續打壓嘅話，係越嚟越唔會忘記。
其實啱先你講緊嘅一樣嘢咧，有啲人可能亦都係呢個忽略咗一樣嘢嚇。咁啊，喺呢幾十年嘅所謂改革開放以嚟啦，咁啊。睇到咗嗱，中國大陸嘅人嘅生活事實係改善咗，係因為中國人咧係非常之勤力嘅。但係同時咧，因為呢啲高科技嘅出現咧，其實中國人嘅呢個咁嘅被中共監控嘅模式咧，不斷喺度日新月異，可以咁講下。咁而家高科技監控中國人咧，其實已經係到處都係嘅咯嚇。
咁而家到處都係啦，不過到處都係有人出嚟反抗啦，係嘛？咁呢啲嘢我哋即係5月16到而家，亦都只不過2个礼拜、3个礼拜到，都未到。就有3单，咁其他啲我谂即系我哋唔知嘅，唔知有几多啦。
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嘅吓，咁啊，其实从呢一点嚟睇到咧，其实但系所有人喺追求自由方面咧，其实都冇分别嘅，只不过就系几时开始爆发呢样嘢嘅。咁啊，睇下陆桥仲有啲咩补充。
我冇补充啦。
系，今日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我哋今
多谢
日
大家。
多谢老师，多谢。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香港富豪父子互相爆大镬入狱》。
唐人街
嗱，古人就有句说话：一指错就满盘皆落索。好似谢瑞麟喺香港咁有名气嘅金铺，喺2008年两父子就俾人拉咗入去坐监。佢谢瑞麟呢就判3年0.3个月，佢个仔谢达峰呢就判5年，唉，咁真系千年道行一朝丧咯。
所以贪字就得个贫，唉，佢喺1996年至2005年之间，通过谢瑞麟同金字尊公司同多间旅行社嘅导游提供非法嘅回佣，
唉，扣得几多啊？咁大间金行，好湿碎啫，
唉，所以话你懵下懵下，都未见过大蛇屙屎。正是被旅行社的回佣已经是1亿7千多万。
哇，这条数真是有排计的，这么鬼和味的。正是回佣被旅行社的都成亿几，那还有其他那些呢？照这么计下去啊，这个谢瑞麟赚的钱岂不是天文数字咯。
是啊，当时就说谢瑞麟父子串同公司高层向旅行社职员给予非法的回佣和协助避税嘛。咁后来在区域法院经过100日的审讯之后，咁谢瑞麟父子和3个公司的高层就裁定了8项的罪名，而且仲分了2日宣读长达230页的判词。你话几犀利呢？咁当年被判刑除了谢瑞麟父子之外啊，仲有谢瑞麟的前任和现任主席钟婉玲，副主席兼及财务董事温比德，副主席兼行政总裁，以及黄庭芳业务推广经理。控罪就是说他们在1996年至2003年之间串谋其他人士伪造账目和诈骗税务局，隐瞒向旅行社职员提供非法的回佣避税。廉政公署 ICAC 在调查里面就发现了谢瑞麟他们的非法手段，就是这些回佣是通过现金伪造发票的形式支付的，目的就是通过导游带客仔去金行买金器。这种行为是涉及到行贿的，以及伪造会计的账目，是属于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好大罪的嘛。
讲起上例啊，我好像记得下当年谢瑞麟这宗案件啊，震撼了整个香港珠宝界。以前我们买亲珠宝啊，都去谢瑞麟的啦，因为是香港品牌的嘛。我就只是懂得谢瑞麟和周大福。
听说谢瑞麟13岁就开始在金铺做学徒的啦，就打了10年工。咁喺1960年咧，佢就借咗3000蚊港币，就开咗细细间嘅金色工厂。
佢间工厂就开喺尖沙咀啊嘛。由于佢啲手工好，镶出嚟啲戒指颈链非常之靓，咁就越做越好，就开始闻名啦。所以喺1980年，谢瑞麟就喺红磡设立咗当时专门制造珠宝嘅大厂房。
诶，佢第一间咪喺个海洋中心嗰个尖沙咀嗰度咯。诶，你冇钱都冇行入去啊。
后嚟啊，到咗90年代，谢瑞麟嘅生意啊，迅速扩张佢嘅业务，喺海外同埋大陆大量投资。
听讲佢当年好沙尘噶，我拎住3000蚊起家就做到而家咁嘅成绩，我冇靠人噶，全部都系靠自己，我就唔会好似有啲人咁。全靠外家啫嘛，咁咪做到首富啦。点知后年咪有人窒佢咯。其实谢瑞麟个老婆系金铺太子女嚟噶，当年佢起家嗰3000蚊都系佢老婆以前帮佢噶啫嘛。佢以为冇人知，其实讲真嗰句啊，最紧要就系发财立品。
点知到到1997亚洲嘅金融风暴爆发，香港嘅楼市跟住咧就好似冧楼咁冧啊！谢瑞麟借咗咁多钱扩张佢嘅业务，而家点还啊？ 咁就陷入咗资金漏洞嘅巨大危机啦。喺呢个时候，银行就要追佢还钱啦。谢瑞麟冇钱还，咁就被迫交出公司嘅控制权，全部由银行接手。虽然呢个谢瑞麟嘅公司唔使执笠，但系谢氏家族就失去咗集团嘅控制权啦。
听讲谢瑞麟而家都仲有成200多间金铺喺大陆啊、香港、澳门啊呢啲地方嘅。不过佢自从坐监之后，个名啊梗系唔系咁掂啦。就算你而家系买金啊，都或者帮衬第二间啦，因为佢个名字臭咗啦嘛。另外有样嘢咧就唔到你唔信嘅，男人发达咧就绝对靠唔住噶啦。所以有啲女人就话，千祈就唔好俾个老公发达。一旦发达了就好容易有外遇的了，这些叫饱暖思淫欲嘛。嗱，好像说这个谢瑞麟他一样都去玩明星的嘛。正常来讲，你说哪个有钱佬没二奶三奶啊，只不过你的人知不知道这样嘛。有些收埋来养，有些人要公开，有些男人身边多女人就是身份的象征。
哎，阿尔文，你讲嘢就不要这么绝对，世界仲有好多好男人嘅。
另外我又睇到个咁嘅报道，
谢瑞麟真係有个二奶，个名就叫张美林，一初头就唔想俾个老婆知，准备金屋藏娇，于是乎就打本俾佢去咗法国开一间婚纱店，
后嚟仲生咗个女添，
諗住就神不知鬼不觉啦。点知佢老婆谭君仪唔知点解消息咁灵通，好快脆就发现咗佢响法国就收埋咗个二奶。
啊，咁佢老婆会唔会追到去法国拍斗呢？吓，
呢样嘢我就唔知噃。据讲谢瑞麟个大仔就好有骨气嘅，冇加入家族嘅生意，自己去咗海外发展。咁谢瑞麟嘅第二仔就一直打理紧家族生意。谢瑞麟就为咗发展业务，就买落咗好多物业，令到谢瑞麟集团负债达到140%。为咗还债，就将湾仔两块地皮卖咗俾杨寿成。点知呢头一卖出啫，香港就决定起新机场啦。跟住嗰啲地价、屋价冚冚声起，那个时间只不过系个零月，谢瑞麟就蚀咗10多亿啦。马上激到佢心脏病发，送院急救。
不，梗系啦。如果佢个地皮唔系卖俾杨寿成，摆多个零月就唔使蚀10多亿咁多啦。大佬，唔系10多万，系10多亿啊！
咁啊，好彩佢个心脏手术搭桥成功。如果唔系啊，佢连条命都输埋啊！到咗1997个金融风暴，谢瑞麟经过好多周折，俾佢谂到一个方法，唔使破产，跟住就叫个仔交翻个权出嚟，佢自己打理。他的仔真的call out嘢啦，我做得好地地，辛苦了一世，你现在叫我交回个权给你，那我算是什么啊？那就鱼死网破。于是在2005年圣诞节前，谢瑞麟就开了一个董事局的会议。那么在个会议上，他的二仔谢达峰爆出一个惊天秘密，之所以谢瑞麟不用破产，因为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去填数。呢句说话一出，整个董事局震晒，简直系晴天霹雳，事态非常严重。董事局决定要报警。谢瑞麟一听到个仔出卖佢，简直就嬲到震，企起身拍台咁指住个仔：你同样有罪，因为你俾嗰啲回佣导游回扣。
哇，咁啊真系大剂咯！两仔爷互相爆大镬啊，咁啊真系咩仇都冇啦。
跟住廉政公署就滴咗佢两仔爷去问话啦。
喂，咁佢两仔爷咪跳落黄河都洗唔清。
所以有啲人就话啦，响法庭上受审嘅时候咧，佢两仔爷直情就好似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而家谢瑞麟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系谢瑞麟嘅新抱邱安怡揸 fit， 咁咧就话佢好有本事，后嚟就将间金行搞翻掂啊嘛。有时世事真的很难讲，明明一家人来的嘛，搞到两败俱伤，那即是钱比亲情更重要啦。其实谢瑞麟这么大间金行做得这么成功， 整个东南亚都有佢嘅生意嘅，点解做埋晒啲犯法嘢呢？自己一手建立嘅王国，自己亲手去摧毁佢，你话几可惜呢？其实造成一个成功嘅产品啊，又唔系讲咁简单嘅，系要经过好多时间同埋努力。嗱，首先我唔系帮 No 历史做广告啊，佢嘅经历超过咗一个世纪，仍然长盛不衰，仲可以用嚟做代代相传嘅资产。就算你个表戴咗50年都好啦，但系 No 历史嘅承诺就话佢一样有零件帮你修理翻。所以 No 历史嘅成功就系、是、关键在于佢如何去经营呢个品牌嘅价值。另外一单就好似你锦记咁啊，香港系人都识噶啦。原来佢哋咧就订立一个详细嘅家族宪章嘅，规定家族成员啊，如果要进入公司做嘢咧，就必须要喺外边大嘅企业做过几年之后，攞到一定嘅成绩，仲要通过公司招聘咁嘅程序，咁先至入得公司做嘢噶噃。咁佢哋呢种做法咧，就系要确保诚信同埋能力嘅成全，咁就避免咗嗰啲裙带关系同埋姨妈姑姐嗰啲腐败风险。所以做生意咧就最紧要就系诚信。嗱，我另外又记得喺外国曾经有段咁嘅新闻，就喺意大利有两兄弟系做生意嘅，一个叫做 Peter， 一个叫做 Johnny， 佢嘅诚信非常之好。佢系做生意一定要你有得赚，我有得赚，咁先至能够长做长有。如果只系我有得赚，你冇得赚咧，佢唔会帮你做生意。所以佢嘅诚信系闻晒名噶啦，生意就越做越大。好多人帮佢做生意咧，都好放心嘅，因为诚信好啊嘛。所以而家个社会变咗，好多人做生意咧，唔系靠诚信，系靠蛊惑，当正你系水鱼，呃得就呃。所以为咗利益，不择手段，咪好似谢瑞麟两父子咁。下场咪悲惨咯！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富豪父子互爆大镬入狱。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椒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6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新的国际突发就在刚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死神擦肩而过，只差30分钟。真主党的无人机差点令他丧命。与此同时，美国 FBI 破获惊悚间谍大案，整整250吨的核武技术设备被偷偷运走。但是呢，最为反常的事件仲是发生在北京。中共官宣习近平访问北韩，背后藏住哪些意想？我们接下来仔细来看看。先来看中东，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现在看落就是一张废纸。先是真主党领袖卡塞姆反面拒绝承认协议。跟住落来，当地时间4号下午，内塔尼亚胡到北部边境实洛米镇视察。根据以色列时报证实的惊险细节，他前脚啱啱离开这个镇仔，短短30分钟之后，防空警报狂飙，真主党的无人机群直接呼啸而至，对当地发动了精准的打击。专家指出，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要求真主党缴枪投降，这个等于是拿了他们的命，所以呢，他们直接将目标锁定以色列的最高层。但是中东现在最诡异的不是真主党打以色列，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阿曼的关键油港米纳法哈尔原油出口终端发生爆炸，原油装载被迫全面暂停，大批的超级油轮困在港口。这件事反常在于，在整个海湾地区，阿曼一直被视为偏向伊朗，更加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调停的后门。现在连调停人都被打了，开源情报专家认为，观察革命卫队强硬派的动向，他们是越来越硬，口气越来越自信，正迫不及待想和美国再战一轮。川普这次出手的主要目的是废除伊朗的核计划。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帮助伊朗制核的最高级间谍竟然就大摇大摆住在加州一处高级社区的豪宅公寓里面。FBI 刚刚捉到了一条真正的大鱼，前美伊双重国籍的贾姆西德戈米，表面上在美国的税表上喊穷，说自己是贫困户，拿着美国给的福利， 但是私底下他将250吨的顶级技术设备源源不绝运往伊朗的核基地。他甚至在通讯中说伊朗才是他的祖国。13年间有超过1500万美元由伊朗流进他的美国账户。他将这些钱大话报成是海外遗产。现在 FBI 全面出动没收了他那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豪宅。伊朗的麻烦不单只是在战场上，他埋在美国境内的管线正在被一条一条挖出来。这样问题来了，拿着这种美国护照心却在德克兰的人，你觉得这个是大量存在的个案？你身边有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欢迎在留言区讲下你的看法。美国开始清理内鬼的时候，北京却在上演另外一场大戏。习近平最信任的两大秘书圈子正被切线头。问题是这把刀到底是握在哪个的手入面？爆料博主蒋望正几日前透露，据可靠的消息，中共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已经被中纪委调查。魏小东不单止是习家军福建帮的要员，更曾为时任北京市市长蔡奇做人事大管家。随后蔡奇当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多次提拔魏小东。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魏小东是蔡奇的死党，帮他处理各种见不得光的污糟事，而咬出魏小东的正是几日之前刚刚落马的原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黎晓宏不单止是黄岐山当年的四大金刚，更是同魏小东在北京政协系统入面勾结极深的利益共同体。黎晓宏专帮习家军福建帮处理各种污糟事，例如买官卖官、从中纪委捞人等等。之前呢，外界猜测黎晓宏落马是习近平针对黄岐山下手，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观点是黎晓宏攻出魏小东。反习派是将这个看作是整治蔡奇的绝好机会。唐正远说，从黄小红、彭丽媛的山东帮被盯住做文章，再到蔡奇的人马魏小东被捉，中纪委是刀刀直逼习近平最为核心的死党圈子。一旦这个圈子被攻破，习近平就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此外，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以后在北京同欧美同学会高层座谈的时候，现场出现了三个神秘的黑衣人，端坐最后一排最靠近走廊的位置。其中一个人被发现多次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跟在习近平的身边，似乎是贴身警卫。这三个人到底是在这监视哪个？这样就耐人寻味了。就在这种斗到刀光剑影的时刻，中共突然间在5号宣布，习近平将会在6月8号到9号到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权力屡传不稳的紧要关头，习近平不在北京坐镇，反而是急住跑去平壤见金正恩，到底是对外展示大权在握的自信，还是去寻求援助？这个问题留给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现在突然间出国是为自家政权危机寻找外援，还是拉拢北韩共同对付美国？欢迎你在留言区打出你的判断。
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党魁习近平将应邀在6月8号至9号访问北韩。视频人蔡慎坤表示，习近平这个时候访朝，表面上是中朝传统同盟互动，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关于权力传承和红色血统话题的交流。金正恩近年来频繁被个女公开亮相，不单只是在展示所谓白头山血统的延续，亦都是在为金家第四代接班布局，强化北韩主体思想和家族统治的合法性。而国际社会同样高度关注习近平的接班安排。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打破既有接班惯例，权力高度集中，边个来接班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外界亦都不断猜测习近平是否好像金氏家族那样，逐步推动红色江山代代传的家族化路径。关于习近平的女，外界知道的不多。1993年，北京电视台对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家做了专访。当记者问到个女长得像哪个时候，彭丽媛笑着回答说，个女不像我，长得好像她爸爸。日本的朝日新闻记者丰川健司2013年中来到哈佛大学，在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他晨早听闻习明泽在哈佛大学读书，决心要找机会采访，一年后得知习明泽毕业典礼的确切时间点。丰川健司说，典礼上习明泽使用假名，长得好像彭丽媛。当习明泽由台上下来准备离开，丰川健司走上去轻轻讲了一句恭喜毕业。 但是话音监落，两名不知由边度冒出嚟，牛高马大，睇落似系中国安全人员嘅男子冲上嚟挡喺面前，采访当然亦都进行唔落去。习明泽在两个保镖的护送下慢慢远去。蔡慎坤表示，习近平今次访朝除了巩固中朝战略关系，亦都难免令人联想到他对金正恩接班模式的兴趣和借鉴。尤其是习近平的女习明泽长期保持神秘，始终被视为红色后代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未来会不会好像金正恩的女儿那样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甚至登上政治舞台，必然成为外界越来越关注的话题。金正恩的个女金主爱今年公开活动次数明显增加，而且形象明显转变。北韩党务机关部劳动新闻最近公开金正恩父女5月31号前往新义州温室综合农场视察的照片。金主爱这一次展现出同过去不同的形象。过去他陪父亲出席活动那阵着住同金正恩相似的亲子装，但是这次就身穿同北韩高阶干部类似的深蓝色套装，亦都不见过去时常出现的灿烂笑容，而是维持沉稳冷静的神态。此外，他同金正恩并肩行路的时候亦都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专家分析，这个显示北韩正逐步塑造他接班人形象，持续进行培养和训练。金正恩3号视察一座新落成的核物质生产工厂，并宣示要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倍增核武实力。面对美国的压力，平壤强调核武发展路径不可逆转，借此向华府释放拒绝去核化谈判的强烈信号。习近平选择这个时候访北韩，一方面是给强硬对美抗衡的金正恩提供战略后盾，亦都是在利用北韩这张地缘政治牌，向国际社会展示他对周边卫星政权无可替代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亦都可能藉由外交场合展示政治稳定，但是在人事修整、金融系统震荡和军队高层异常同时浮现之际，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结构的疑问仍然没有消失。
我们呢将视角转向美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第一站是哈佛，表面上是学术交流，实际上变成了一场面试。郑丽文全程讲得最危险的一句话，不是谈要不要买美国的军武，而是他试图用文化血缘去偷偷地替换政治效忠。当地时间6月4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现场12位美国顶尖学者，全是中国通。知情人士话俾联合报听，呢、这个根本系一场对台湾在野党主席嘅联合拷问，为咗节省时间，避免误解，呢一群美国教授直接切换成为全中文交流。一个半钟头之内，话题从军购、两岸情势，直到台湾嘅身份认同，最尖锐嘅一题系国民党系咪反对军购，会唔会为咗两岸和平放弃防守台湾？郑丽文俾出一个标准答案，建立防卫能力与同大陆讲和并唔抵触。但是哈佛教授艾利森几日前已经点出这个话题的关键所在。他说真正想知道的是郑丽文主张的和解究竟是要长期维持台海现状，还是有计划有控制地一步一步地朝向北京设定的方向靠拢。美国的学界在这里疑惑国民党究竟是要真的和平，还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投降。那观众朋友，你对郑丽文的回答信几分呢？在留言区入面给他打一个分数啦。郑丽文在哈佛推出两大逻辑。他表示台湾执政党主张两岸不和平先对美国有利。但是郑丽文想要强调两岸和平有利于美国。郑丽文将和平讲到好像台湾手入面的开关，但是将统一写入法律，日日派军机突破海峡中线的是北京而不是台湾。更为犀利的是，学者问到台湾身份认同问题的时候，郑丽文说台湾认同台独的人不到四成，有六成认同中华民族，他静静地用中华民族来替换共产中国。你讲流利的中文亦都是过紧端午节，但是同效忠中共完全是两回事。最为讽刺的是，这个概念川普政府在2025年就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美国之音拎到国务院内部文件，国务卿卢比奥指示外交部官员严格区分中共和中国人。美国的战略对手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称呼习近平为中共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郑丽文人在美国讲的却是连美国官方都不再使用的话术。华尔街日报几日前的爆料可能是郑丽文这样做的一个原因。 报道透露，习近平政权有意咁培养郑丽文代表国民党出战2028。虽然蓝营否认，但系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话，去年郑丽文竞选国民党主席嘅时候，连国民党嘅赵少康同郝龙斌都指控有境外势力介选。社交媒体上周围都是支持郑丽文的网军，论资历论血统，郑丽文在蓝营都不算是最深的，但是他呢就变了习近平唯一认证的党主席，这个是以往国民党主席都没有过的待遇。林俊宪分析，更为反常的是地方大选近在眼前，但是郑丽文讲得最多的反而是两年之后的总统选举。这种超前部署非常明显是中共中央已经给了郑丽文压力了。从郑集会之前，郑丽文扬言只要2028重返执政，两岸就恢复交流那个一刻开始，他就在同中共合作布局2028年了。林俊宪表示，2028不再是以往咁简单的境外势力界选，而是习近平量身塑造郑丽文这个一号中共代理人。但这集节目的核心问题就要留给各位观众朋友你来思考了。认同中华文化和民族根源等不等于认同共产中国，这条文化与政治的红线你是怎样分的？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现在最反常识的一件事是战场上没有人再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罕见地建议两个人坐下来谈，直接展开停火谈判。好多人以为乌克兰顶不顺才求和，但是其实这封信发表的时机比信的内容更加重要。就在信发表的前一日，乌克兰无人机大举突袭，深入俄罗斯国境1100公里，当着普京的面直接炸了他的老家圣彼得堡。当时呢，普京正在老家主持一场国际论坛，这个不是求和，是拿着枪指着对方的头来谈判。咁换句话讲，泽连斯基唔系求和，而系准星瞄准咗对方个头，然后提出谈判。X 知名嘅政论大 V 马里奥纳瓦尔点出背后嘅逻辑：你唔会喺自己输嘅时候谈判，只会喺开始扭转局势嘅时候先用谈判嚟锁定战果。不过呢，克里姆林宫对公开信嘅回复系好冷淡嘅。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仲未有睇到信。不过呢，泽连斯基随时都可以嚟到莫斯科。泽连斯基在信入面神早将去莫斯科的路封死了，他还反将一军说，如果战争打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京个人地位。信入面原话是这样说的，这段俄罗斯历史你了如指掌，当俄罗斯觉得疲惫不堪时，变局就会来到。这句说话是暗示，如果政变的话，这个就直戳了普京最大的心病了。泽连斯基口头上是在这放狠话，但是手入面的牌其实都快打晒了。战争研究所在6月2号、3号连续两日评估都是同一句话，在整条战线上双方都没有可确认的进展。虽然3月份多间开源情报认为近两年来第一次俄军被迫后撤，乌军还重新修复了富皮扬斯克。但是同一批专家强调，这个不是战局的翻转。俄罗斯在整条1100公里的战线上仍然是揸住微弱优势的。乌克兰面临严重的兵员枯竭问题和弹药危机，他勉强扭转了逆境，但是没有全面反攻，将俄军彻底赶出去的本钱。乌克兰唯一的策略是将战火烧入俄罗斯本土，令俄罗斯人觉得痛。乌克兰军工公司火点的共同创办人丹尼斯·史迪勒曼透露，最快今年夏天，乌克兰国产的弹道导弹就能够直接飞向莫斯科。但是创办人亦都坦言产量不够，这个主要是想造成心理冲击。普京的压力在内部，彭博社6月3号报道，普京的国库已经见底了，他开始没收本土大寡头们的资产，过去这段时间已经有大约4兆卢布的私有资产被强制收归国有。现在连向来对普京最忠诚的富豪都失去了安全保障了。在3月份的一场内部闭门会议上，普京甚至直接要求台下的富豪们自愿捐款来支持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已经逼到普京不得不已开始对自己人的银包痛下杀手了。俄乌各有各的困难，而目前的僵局是哪个都打不赢，哪个都不肯停。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